好，问候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这一段时间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心中都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啊。那我们现在能不能成为一个有福的国家呢？这个是我们一直很盼望的啊。那我们今天从这个耶稣基督在所有教训中最中心的、最重要的教训呢，讲起。马太福音从第五章到第七章呢，被我们称为登山宝训。虽然我们从小到大呢，如果你是基督徒，对这一段呢都很熟，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一段真正的核心啊。那所以呢，在我整个讲道的过程中呢，我知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道啊。如果这个道打不通呢，你对于真正的信仰，你摸不着它真正的实际，那你的信仰呢，是可能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像包饺子外面的皮是基督的信仰，但里面的馅儿不一定是，可能甚至是佛教的，是我们道教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在里面，那个不是真正的基督的信仰啊。那所以呢，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呢能够进到这个真实的信仰里面。好，那我们先讲呢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呢1到12节，他先提到这个福这个字啊，都是怎么样就有福了，怎么样就有福了。那我们中国人呢最喜欢福了啊。那到底什么是福呢？我们一般传统上马上进到你脑子里，因为我们当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要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啊，因为我们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想当然就去想那个，那那个其实不是耶稣的，那个也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所以很多人信了多年呢，他没有真正的信到基督本质里面去啊。那如果一提到福，我们中国人马上就想到什么？什么是有福啊？什么是有福？以前跟现在都不同啦，以前一见到你啊发福了，哇，现在可不可以？不可以啊，现在发福了不行啊。那福以前跟现在都不一样了啊，那现在什么叫有福啊？福禄寿喜，这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四个，对不对啊？很多人家里还摆三个老公公，对不对啊？福禄寿啊。好，那什么是福？福为什么排在第一呢？啊，我们从这个字来看一看啊，从这个字来看一看啊，人都希望有福啊。中国人到底奥林匹克运动会到底是不是一个福呢啊？四川大地震到底是一个福呢？我们都盼望是福啊，对不对？好，那福这个字啊，简体字就不太容易了哈。所以我们在香港学繁体字呢还是有好处的哈，繁体字有它的原意在哈。好，这个福这边是个什么？是，是是什么意思？如果照着象形文字，是是什么？是是一个人跪在那里敬拜神，敬拜天，这个就叫什么？是，是是跪在那里敬拜天啊，这个叫是。所以是是人敬拜天，天启示人的这个意思，人跟天之间的关系，这个叫是，这个是中国原本的意思啊。中国秦始皇以前很多的道都是对的、哦、秦始皇之后，因为他家天下了，他是始皇了，他开始当皇帝了，那这一下子就上了魔鬼当了，这一下子才把中国往坏的地方走。秦始皇以前诸子百家那是可以跟天通的、哦、秦始皇以后他就是天子了，以后每一个皇帝我就是天子，我可以杀一切的啊。好了，那所以呢这个造字的时候还在那以前哈、啊、是。那这边是什么啊？一口甜。好，那传统中国就解释了什么是福，人好好的敬拜天，然后上天赏给你什么？一口甜，农业社会吧。那现在就是赏给你一栋楼咯，对不对啊？一间公司咯，对不对啊？那个叫一口甜啊。其实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啊，中国是望文生义吗？啊，你要知道中国造字的时候神有启示啊，啊，神的启示分成三类啊。一类是直接启示，对以色列人直接圣经启示。第二类是什么？大自然启示啊，你从大自然里面圣经说你可以知道有神。第三种呢，从文化中启示，但是看你这个文化跟神近不近呢、啊？啊，我们中华文化在古老中呢有很多神的启示，所以这一个你把它弄到最根本的仓颉造字的时候呢， 这个田的意思是讲着田园的意思，是讲到那个园子的意思啊。所以呢，敬拜神，然后什么叫有福呢？有一个人在园中。那你现在明白了是什么？亚当这个人在伊甸园里面，他跟神的关系非常好，这个叫什么？叫福。那你慢慢再分下去，什么叫禁止的禁呢？上面两个木是什么？伊甸园中两棵树，对不对？下面是什么？是上帝告诉你哪个可以吃，哪个不可以吃，这个叫做什么？禁呢？什么叫贪婪的婪呢？两个木下面一个什么？一个女咯。那个女是谁啊？你当然叫夏娃了。夏娃在这两个树前面，她选什么？选分为十二个树了，这个叫贪婪呢？啊，你一路下去，中国人有上帝的启示，只是中国人后来太骄傲了，上帝抵挡骄傲的人啊。这回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最高兴的是呢，中国起来了，但是最害怕的也是中国更远离神，更骄傲，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宁愿大地震呢，虽然那是死人呢，但是大地震中国还会讲那是爱的什么？整个中央电视台的大晚会用了基督教的话是什么？爱的什么？啊，你们都没有看啊？那个是中国建国以来首次用基督教的术语，成为全国的一个推动啊。现在慢慢中国进入叫什么？爱的什么？奉献，慢慢讲爱的牺牲，爱的礼物，然后现在讲一个和谐，这都是基督教的东西现在在进入。所以在大地震中，大家在极痛苦中把人的那个本质的善良稍微挤出来一点点，但是中间还有很多作假。求主怜悯我们哈。所以我们从这个福里面，我们知道什么是福。你要先搞清楚什么是福，不是胖了瘦哦，也不是福禄寿喜哦。什么是福？人怎么样好好的跟上帝同在，这个是福。那基督教本质的信仰，什么是福啊？什么是永福啊？永远怎么样跟神什么同在。今天我们每一次写完信讲完，到最后都是愿上帝什么祝福你，然后下面一句是什么？愿上帝与你什么同在，以马内利，对不对？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吗？神与人同在，这个是福啊。所以耶稣诞生的时候是什么？以马内利吗？神来与人同在吗？这个把福带下来了吗？别的不是福啊。我们中国人非常清楚啊。那下面呢，我们一起祷告，求主开你的脑子哈，开你的脑子。你这个因为基督信仰是一个启示的信仰，你自己怎么想都没有用的，要你谦卑下来，上帝启示你，圣灵光照你，你才能明白。否则的话呢，你不可能明白的。所以基督教不是一个靠自己能力可以信仰的宗教，不是自立的，是他立的，要靠神来启示你，那个是恩典。但恩典要你这个人谦卑啊，你不谦卑呢，恩典临不到你的。从来没有骄傲的人可以信耶稣的，骄傲的人就会下地狱的啊。魔鬼的问题就是他骄傲了啊。我们一起祷告哈，求主怜悯你，给你一个谦卑的心，在神面前求神光照你哈。亲爱的主，我们特别求你怜悯我们，是吧？这一段时间你让我们中国经历，不单从四川大地震看到一个极悲惨的事，看到一个宇宙中我们人不能抗拒的能力，但是我们也看到奥林匹克运动会，全世界主啊，真是200多个国家的领袖可以坐在一起，运动员可以在一起，可以不用打仗的方法，大家来彼此和睦，彼此主耶稣能够爱在一起，主啊，这是非常难得的事，主耶稣。但是在这里就求你，让我们在这个大时代里面，你自己向我们说话，主啊，先求你用宝血洁净我们，也求你用你的宝血再次遮盖我们，也奉你的名，我们斩断那魔鬼撒旦对我们各种的影响，各种的迷惑，主啊，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仰脸看见你的真理，因为真理可以使我们得自由。 主耶稣啊，就求你今天在我们中间亲自向我们说话，就像当时你在山上向这些群众说话一样。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个我们如果说越明白今天的学问，就越能够证实圣经啊。今天的学问从来不会跟圣经呢打对台的，只是你学问不够，你就会认为今天人有了学问，所以圣经是错的啊。如果你学问够的话呢，你就发现呢，圣经是一切的学问的根源啊。就像最早的大学从哪来呢？最早的大学不是研究历史地理啊，不是研究科学啊，最早的大学是研究什么？神学。所以有名的大学，最古老的大学，一开始第一个不是神学院嘛？先研究神学，从神学然后慢慢出哲学，慢慢出历史地理，然后慢慢才出科学，那个是很后面的东西。好，那如果我们弄到根源的时候，你看啊，马太福音五到七章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为什么称为登山宝训呢？这七章为什么你要融会贯通呢？他先告诉你什么样的人你就有福了，就是你能够真实和神同在了。然后跟下去呢，他就告诉你我们基督徒是盐，是光啊，盐非常的重要啊，然后是光啊，然后耶稣呢，他就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什么，人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呢怎么处理人跟什么人之间的问题。人跟人之间的问题有仇恨的东西啊，人一仇恨起来不得了了，就是打仗了。然后再处理什么男女的关系，男女奸淫的关系，现在婚姻的关系，男女不正常的性关系，然后再处理什么启示讲话的关系，到底讲对讲错，讲真讲假，然后再处理什么基督徒的反应。我们当了基督徒，当人家欺负你的时候，你的反应应该是什么？然后到第六章就进到什么真我跟假我的关系，施舍祷告跟进食都是很好的事情，施舍是对人，祷告是对神，进食是对自己，但是不能假。今天很多人都是假，我们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假。这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一切都好，但是丢人丢在哪里？德国警方说你们中国是什么，根本是个假的嘛，怪不得你是 A 货大国哟。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我们要一个纯正的，不能用假药，不能有任何假东西，然后你给我用个假的，然后向全世界40亿人说我们假的，那个足迹是什么？哇，从八达岭一个一个火光照下去，是因为四大发明啊，中国有火药，一个一个足迹一步一步走到奥林匹克运动场，大家多伟大，后来发现什么？假的。这个东西啊，然后那个小女孩唱歌呢，假的，这个要命了。你现在歌星如果你唱假歌的话，那就完蛋了。然后我们那个女子体操人家16岁，我们那个几岁？人家一电脑一查，你以前几岁？14岁嘛。然后我们可以给你个假户口。哦，这些东西通通出来了。连私人大地震里面有很多是假的，但是中国人不以为意哦。你看访问那些中国人，他认为这是很平常的事啊。我以前讲过测谎机为什么在中国一开始不灵啊，撒谎撒惯了嘛，讲谎话不以为是谎话。这个小女孩这个漂亮那个丑为了国家荣誉漂亮的站出来，丑的在后面唱，中国绝不认为是讲假话了，对不对？那些足音让它精彩啊。但是在人的本质上，奥林匹克运动的本质是什么？真实的比赛，一切要真，人不能假。但是我们中国最要紧的假大空三个字吗？你不从本质上来处理的话，我们几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几个水立方，几个鸟巢都没有用的了。那些是末端的事情了，那些不是本质的事情了。奥林匹克运动会能提升我们什么？最要紧能不能提升我们民族的本质的东西啊？好了，所以第六章呢就处理假了，施舍不能假呀， 祷告不能假了，禁食不能假了，然后就告诉你真正的财宝是什么，真正的钱是什么，然后告诉你心理的问题，然后告诉你不要忧虑。因为呢，忧虑是人最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到第七章就不要论断，不要判断，什么事情不要论断。然后最后告诉你有两条路，你选吧。有两种果树，看看你是哪种。最后有两种根基，看看你要建立在哪种，建立在沙土上还是建立在磐石上。凡是把马太福音五到七章都照着去行的，就是建立在磐石上，风吹日晒雨淋不会倒塌。凡不照着去行的，就是建立在沙土上。你这个可以检验你自己，到底你的信仰是五到七章你是建立在磐石上还是沙土上。两条路，到时你是走那条窄路还是走那条宽路，两种果子啊，所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事。那我们今天呢是开一个题啊，耶稣开一个题，在一到十二节我们都很熟，一共什么？我们称为什么？八福，对不对？八福啊，香港有什么？以前有八小福，成龙啊、洪金宝都是八小福的啊，真的也给香港带来不少福啊，有个成龙，有个洪金宝，对不对？他们以前是跟着那个于占元学的吧，啊，叫八小福嘛，对不对啊？我们现在有八福。好，八福到底是讲什么呢？到现在心理学越深的时候，人际学越深的时候，完全证明。好，一个人怎么样是一个成熟的人？现在心理学讲，一个人怎么样是一个成熟的人啊？人要成熟，人不成熟就不行了，对不对？一个人是小孩就不行了，那一个民族也是要成熟哦。啊，今年如果美国能够选出黑人当总统，那美国这个民族就不得了了。哇，太成熟了。就像我们香港，如果你选出一个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当特首，那太成熟了。咱们现在一个议员我们都不让他当啊，根本他坐在你旁边，哼，咖喱臭，走掉了，管他什么平权委员会啊。你对费用也是啊，对不对？哇，能够，如果能够选出一个少数民族，但是人家有真本事，就把人家让他来管理我的话，哇，这个你多成熟啊。那中华民族呢？差远了，对不对？哇，人家抢抢你圣火，哪有不抢圣火的？哦，就把你气的什么，去打人家什么，法国什么富士康的，对不对？打人家超级市场。那你们不打，你怎么还喝红酒，还用 LV 的皮包呢？每个人还以那个为贵呢，跑到香港来买啊。那你把那个砸掉啊？不砸哦，去砸人家什么？那超级市场 95% 的货是从中国买的，钱都用在中国。富士康是提升中国的什么超级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你说这个中华民族很容易被人什么煽动，被人煽动的人叫做什么？幼稚吗？一个大人怎么会被人煽动呢？小孩才会嘛。像我活到62岁，你煽动我？除非我胡里倒吐的，对不对？活到62岁的清清楚楚的嘛，几斤几两你骂我都没用啊，我都知道我哪里差嘛，对不对？你赞美我也没用，我也知道我哪里好啊，不容易受骗了嘛。那如果你还很容易被煽动的话呢，人家讲讲你就信了，那这个就是不成熟啊。啊，那这个牵涉到什么？牵涉到人的本质。所以人的本质是什么呢？因为人犯了罪了，人犯了罪了，人不要神了，人不要神了，那人还有什么？人就以为有自我咯。那自我人又说我是猴子变的，我要是进化来的，那人就是什么？人就什么都不是了吗？对不对？一切偶然吗？那最后呢，最后今天的人呢，就发现什么？什么叫这个人零分？你不认识自己，搞不清楚你自己是谁。我们中国讲人贵在自知吗？人不晓得你自己是谁，还以为你自己是谁，其实你不是那个人。然后你又不能控制你自己，这种人在心理学上，在做人上是叫做零分的人。 小孩子就零分嘛，对不对？小孩子你问他是谁，他搞不清楚啊，他会丢啊。然后呢，该哭他怎么样，他笑，该笑他哭，在场合，重要的场合，小孩子最难控制嘛。我们拍戏最怕拍小孩嘛，对不对？控制不了啊，这个人要长大，对不对啊？零分你慢慢长长长长，什么时候是25分呢？零分的人是搞不清楚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也搞不清楚别人，也帮不了别人，这种人零分多不多？太多了，很多当了妈妈爸爸都还是这样，我最怕你当了大官曾荫权如果都还是这样就糟糕了。那偏偏历史上常常这种人掌大权了，对，那如果你慢慢长到25分呢，就是你非常了解你自己了，也能够控制你自己了，但是还不了解别人，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很多夫妻都知道，你结婚多年，你最后搞了个半天，看着他你都觉得他还很陌生呢。半夜醒来床边这个人，我真的不晓得怎么会娶他，会嫁给他，这个人我好像对他一点都不熟啊，对不对？这个因为交往中你没有进入嘛。好，如果你慢慢到50分的时候啊，这个人不错了，了解自己，可以控制自己，也可以了解别人了。一个人能了解别人，这个人是非常好的人了，你跟他相处的时候非常舒服了。一个国家也是这样，能了解别的国家，不然来不来就打，就飞机大炮就拿出来了，那个叫野蛮啊，对不对？毛泽东也讲啊，要文斗不要什么武斗啊，但斗本身就不对啊，是要和平啊。好，然后如果你能够到75分呢，了解自己，也能控制自己，然后呢了解别人，也能去帮助别人，哇，这种人很有价值了，这种人世界上问题是太少了。但什么是100分呢？75分到100分难上加难的，那个是什么？舍己。一个人肯为别人，肯为世界，肯为一切牺牲他自己啊，这个在历史上太少了，我们称为完人啊。在我们信仰上是谁啊？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他自己，上帝为我们舍了他的儿子，最高的成就舍己啊，舍己不容易啊。但是呢，你要从零分一步一步往上涨的。那我们的教育，我们所有一切就是希望帮助你涨，但是很可惜，我们中国人的教育呢，德智体群，对不对？这四样，大陆好像是什么？德智体什么？哦，我们香港是德智体群嘛，在大陆是德体群美，还有一个美哈，更好了，对不对？啊，美啊，对不对？那但是有没有培养这几样啊？德有没有？中国人啊，呸！德有没有？没有，对不对？智呢？有啊，聪明啊，要尖子啊，努力读书，很聪明，很聪明，很聪明。然后呢？体有没有？没有，我们是把最少的人把他弄出来，用国家来养他，来培植他，然后让他去拿什么？拿一个金牌。其他人13亿人都不运动的，就那么一点点人把你弄出来。美国不是哦。美国的运动员不是国家培养的，是各乡村大家有个俱乐部，你喜欢游泳就游泳，喜欢女子体操就喜欢体操，然后在里面你都是自己来的，然后慢慢慢慢在里面这样出来的，然后从各大学里面再慢慢出来的。所以美国的运动人口是什么？3/4呢、啊、人家下了课，儿子跟爸爸打打棒球了，运动了。那中国人运动，中国人什么是运动大国啊？那是想拿金牌大国啊，对不对啊？体也没有啊，对不对？然后呢，群更不要讲了，对不对？两个中国人就什么，就打架了。三个和尚呢，没水喝了，对不对？一个人中国人很厉害，一定打赢日本人了啊。那这个东西通通不行啊， 那怎么办呢？那当了基督徒可是要转过来哦。为什么基督徒的人口增加，这个地区这个国家会变好呢？为什么现在世界上第一流的国家，你不要看它坏的一面，在整体来讲第一流的国家都是基督教人口多的国家嘛？科技各方面都是嘛，你移民也是嘛，都是移这些基督教国家的了。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呢，英国、德国了，都是基督教国家了。啊，我们不是说别的宗教不好了，但是你一路看下去看得很清楚，你为什么不移民到非洲啊，不移民到印度啊，对不对？那些国家是吧，落后嘛，为什么落后？本质在哪里？在宗教信仰嘛。宗教信仰在心中，在意念中间嘛。所以无神论国家就可怕了，你敢去北朝鲜看看，他无神论呢，心中无神，目中什么无人，说杀就杀呀，你值什么钱呢？只有基督教的国家才慢慢废除死刑啊，因为人的生命怎么样可贵，我们判死刑十个有七个判错的，杀了就没有机会怎么样给他转换了。啊，中国历史更残忍了，全世界没有啊，中国以前一杀杀多少啊，灭九族啊，不然你所有亲戚杀光啊，你的老师学生杀光啊，跟你有关系的通通杀光啊，可怕不可怕？可怕。中国人要不要信耶稣？中国人不信耶稣的话呢，整个我们的民族没有办法重生，非得浴火重生啊！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呢，不能坐在礼拜堂听听到的。如果说爱国的话，如果说爱民族的话，必得努力传福音呢。像保罗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欠我什么同胞的债呀？啊，好，那耶稣在这里，你看啊。这八福其实就是从零分走到一百分的人生过程啊，圣经你要深入看了啊。比方第一个，我们看啊，耶稣看见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第一个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啊。第二个呢，哀痛的人。第三个，温柔的人。第四个呢，饥渴慕义的人。第五个呢，怜恤人的人。第六个呢，清心的人。第七个，使人和睦的人。第八个，为义受逼迫的。你光看这个，你已经刚才我讲的你已经看到了，一开始前面几个是讲什么？讲个人处理自己，然后慢慢就讲了什么？处理人跟人的关系，最后就是什么？牺牲的问题，舍己的问题，甚至为神来牺牲的问题了啊。所以现在的心理学，现在的人类学，不过证明了圣经2000年前清清楚楚摆在这里的，只是我们不深入。比方现在看了哈，第一个他讲虚心的人，好，虚心的人，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非常好，虚心是什么？虚是表示什么？没有，我知道我怎么样？没有 nothing， 我知道我什么都没有，所以你是什么？中国人这样，你知道我是谁吗？啊，我在北京看到两个一撞车，你哪个单位的？我哪个单位的？哇、哦，很厉害哦，马上比哦。啊，好，虚心是承认自己在灵性上是一无所有，非常贫穷。承认啊，今天早上如果你看那个水晶教堂那个。第四台那个，对，有郑秀文的见证了，今天早上九点多的，对，他怎么能回到神面前呢？非得什么知道自己什么，表面看我什么都有哦，有名有利哦，但是我真的什么，我什么都没有，那些东西都是什么浮云的，真的啊。好，那当你发现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什么，这是一个人知道你本来是零分的，也不认识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也不认识别人，也帮不了别人，然后呢你需要什么？需要在上帝的面前啊！郑秀文的见证，他就跪在神面前痛哭，神啊，我要回到你面前 啊，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了，有四种心田呢，对不对？你这个心先得什么？什么叫好土啊？虚心了，把它什么挖松了，挖松了。那圣经最怕你油蒙了心呢。啊，今天我最怕中国人油蒙了心呢，对不对？那这个东西什么都进不去了。啊，一来我们五千年文化，我们地大物博，啊，我们是龙的传人，不，这些都对啊。但是呢，你把这个油先拿掉，就像心脏，你把油先拿掉，不然就毒死你了。啊，好了，这是第一步，先知道自己一无所有。信耶稣也是这样，凡是一个人不谦卑下来，一个民族不谦卑下来，他不可能信耶稣的。那接着呢，第二步了。啊，第二步是什么？哀痛的人有福了。好，当我发现我一无所有的时候，什么是哀痛？哀痛的意思就是为了自己。啊，这句话他这个以色列人为了自己，为了我以色列人，为了这个世界，我真是痛苦到极点，发现我自己真的败坏。什么叫哀痛啊？这个字痛是什么？啊，中文也翻得非常好啊，哀都知道了，那个痛那个字是什么？发现到自己坏，然后到心里面那种疼，那种没有办法的痛苦。啊，这个是信耶稣啊。啊，我带领人清除信耶稣，每个得救的越清楚的人都有这个过程啊。有一天他跪在神面前，发现谢银刚，你这个人你真是坏啊，你个本质是坏啊。不是犯了些什么罪的问题啊，是看到你这个人本身实在是，然后为了你自己本身痛痛的哭泣。就像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啊，一个真基督徒都要有这个过程啊。就像彼得最后他实在三次不认主，他哭了啊，他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在他面前，他说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那种为自己深深的痛啊，看到你一无所有，然后为你自己的败坏深深的痛。不单为自己，他这个话的意思他也为以色列人，就像我们要为中国人。当你看到我们中国人的那种罪根性的时候，你深深的痛啊，那个才是爱中国呀。光讲好话有什么用？然后你也为这个世界，为整个的世界。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好好的在那边，然后俄国格鲁吉亚那边乔治亚他就打起来了，对不对？那还是客气了，不客气来台湾大陆都打起来的，对不对？香港现在也会打起来的啊！你为这些痛苦实在是痛苦啊！信耶稣一定有这个过程，为自己，为自己的国家民族，为这一个世界实在是痛苦。好，那就到第三步了啊，一个人把自己完全打开，彻底的痛苦以后，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这个温柔这个字呢，它有特殊的意义的。它不是我们中国人想的温柔啊。啊，它是那个原意，就是说一个很强悍的马，但是有一个什么马的配环把它怎么样控制住，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主人，就像你这次在香港看赛马。看这次马的比赛，哇，那些马都是什么一流的马，几百万呢、啊、那些马。但是那些马怎么样？你说它温柔，绝对温柔，叫它跳就跳，叫它一二三就一二三哦。它是这个字哦。啊，有点像绅士的意思哦， gentleman 的意思哦。我是很有能力很强悍的，但是我什么，我服在什么主人的手里。那这是信耶稣的一个过程。我知道我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为自己深深的痛苦，然后我愿意服在上帝的什么手里面，上帝扣着我，我还是很有能力的，但是我的主人是上帝。啊，就像历史上像亚伯拉罕就是这种人呢、啊、对不对？摩西也是这种人呢、啊、保罗也是这种人呢、啊、啊，耶稣也是。耶稣说我可以降下十二营的天使来啊，但是一个真正温柔的人，就是他愿意什么服在上帝的手里面。我是很强，我是很有能力，我是很棒，但是我顺服在我主人的手里，在上帝的手中。这个是基督徒，基督徒不是弱者， 啊，好，到这个时候就到第四了。第四是什么？饥渴慕义的人啊，饥渴慕义就是他非常盼望慕义，义是指上帝的意思哈、啊。先求上帝是义的，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就是你非常的盼望，绝对不是中国的舍身取义的义的意思哦。啊，信耶稣，你信耶稣就什么？因信什么？称义啊。不是中国那个舍身称取义的那个义哦。是信耶稣你就是上帝的什么？儿女。你就是属上帝的了啊，这个义是指着上帝的啊，所以当我们非常渴慕去寻求神，去寻求神旨意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得到完美，我们就可以得到满足。好，那一个人到了这一个过程的时候，他从零分到多少分了？啊，到25分了？他了解我自己什么都没有啊，然后为自己深深的痛哭啊，然后把自己好好放在上帝的手里啊，然后需要上帝进到他的生命中什么来引领他了，那这个人就什么，所以信了耶稣以后都什么，都找到自己的位置了，知道自己了，不会自卑也不会什么自傲，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了，越信耶稣人越了解自己啊，所以结婚就是这样了，你要看对方基督徒，不是他受过浸没有，是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过程。如果你的结婚对象是一个他是一个有这个过程的人，那个就好了，那个叫真的信耶稣。好，那到了这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就从25分再往上涨了嘛，那就是第五个了。好，第五个是什么？连续人，他就开始怎么样？因为自己已经人贵在自知了，然后又能控制自己了。对不对？人很难，就是一个是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嘛，啊，这个情绪，然后性格，啊，这个也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事情了。如果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情绪崩溃，情绪不好，然后你性格没有把它建造好的时候，你一个坏的性格，那就很难了。再爱主都很难了，越爱主越可怕了。你那个性格怪啊，或性格不对啊，啊，那在主里都要经过处理的时候呢，好，这个时候他要了解，再进一步就到。跟人的关系了，就连续人了。连续人的意思就是以仁慈的态度来对待别人，就是有同情心呢、啊，是一个温柔的态度，是一个主动对人好的态度。所以越成熟的人，他是主动关怀人的，他主动去体谅人的。所以结婚的幸福在这里了。如果你的丈夫、你的妻子走到这一步的话，那你结婚很幸福啊。他嘘寒问暖的，他很主动的，他很体谅你的。不会你气得半死他还不明白为什么呢，或者是他就要气气你啊，对不对？那是小孩子吧。好，那在这个时候呢，就像是你压伤的芦苇什么，他不折断了，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跟人的关系是这样的，他非常的疼爱你，他非常的关心你的感受啊，他会呢非常的站在你这一边，这个叫成熟了吗？对，今天所有人跟人之间最大的痛苦对立就在这里吗？人家不明白你吗？你也不明白人家吗？结果两个比本事吗？小的时候比拳头吗？对不对？就像我读小学的时候，你是湾仔的，他是香港仔的，湾仔的看到香港仔的就想打他两锤啊！你为什么他是香港仔你想打他？我就看香港仔不顺眼了。我是湾仔的，对不对？人就有这个问题嘛，一打架就这样打了嘛，那个不成熟嘛，就是因为你是这个我就恨你，就像我们在台湾，就是因为你是外省人，对不对？那这个都不成熟嘛。啊，好了，那到连续人的时候，他已经从25分开始怎么往50分走了，他开始去什么？去体谅别人了，去，这个是在神里面体谅别人。然后到第六就是什么？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是什么？心地非常纯洁的，就是把偏见、把杂质、把污秽都拿掉的，这心里不存什么？偏见。啊，耶稣时代就有吗？啊，加利利人，加利利人有什么好东西啊？ 对不对？像我到大陆的时候，上海人一提到北京人，嘿，北京人；我到北京的时候，一提到上海人，上海人。那开车的还问有没有上海人？我说，干嘛这么问？他不好意思，上海人漂亮。啊，现在北京威，对不对？然后再过几年什么，上海威啊，对不对？这个都不成熟嘛，我们都是中国人嘛。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个人就想揍他两拳呢？对，那基督徒不可以啊，但是基督徒在教会也常常这么干呢、啊。所以在美国那个黑人白人也是这个问题哦。对不对？我们也是哦，他穿的脏一点的话你就不要他坐你旁边了。对不对？你不要以为你不会啊，我在美国牧会的时候有大陆工人呢。因为去包工程，大陆工人呢，礼拜天脏脏臭臭都是汗水也赶来了，他一坐哇，人跟我反映了，说叫他们洗完澡再来，说写臭。我说我的妈，人家刚下工，人家赶来，这是爱主啊。对，中国人常常给你搞这些事啊，然后聚完会一人带个菜，对不对啊，大家一块吃。我说大陆工人他哪有菜带来啊，居然有人开智慧跟我讲，以后他们来可能是为吃饭的，所以我们以后不带菜的不给他吃，看他是不是真信耶稣。哇，讲得好好听哦。我做牧师很少骂人，我差点骂他哦。后来我不牧那个教会了，我走了。这个教会怎么牧得下去啊？对，当然不是他们走，当然是我走了。教会是他们的嘛，最后他们说教会是我们的。那好，教会是你们的吧 ,OK。啊，这个人呢，你必须要清心了，没有杂念了，没有偏见了，那信了耶稣才能拿掉他，不分犹太人，不分什么希利尼人，不分为奴的，不分什么是主的嘛，对不对？你菲律宾佣人、印尼佣人跟你只要走进教会坐在你旁边，他跟你是一样的，是你的姊妹啊。当然出去还要帮你抱孩子了，出去他还得做他的，那进到这里他跟你一样啊。你会不会这样啊？这个不容易啊，这个要生命提升啊，不提升做不到，小孩子做不到的，你得从25分往上爬呀，对不对？慢慢慢慢爬。这个在属灵上要追求，要下功夫，要经过门徒式的训练呢 啊然后呢慢慢慢慢你的心清了以后，你可以看见神了，你明白神的旨意了，你跟神的关系好了，然后到第七就更不得了了，是什么？你已经可以做到什么？使人和睦是什么？可以帮助人了。帮助人就到多少分了？75分了。使人和睦是最难的。黑社会电影你也看多了，对不对？两派拱手要打架，谁能做和事佬？你我行不行？啊，看我个面子。啪啪一耳光把你扇出去，你有什么面子，对不对？啊，谁能来做和事佬？谁能摆上酒让大家喝什么？那个叫什么？喝解酒，对不对？谁能德高什么望重？两边都佩服人。这种人他在这个圈子里他一定是什么？有本事的人。最后一个基督徒就应该做到一个什么？使人和睦的人。当人家吵架的时候，教会你可以出面让人和好。当邻居，当国家，为什么世界上有诺贝尔奖金呢？那最重要是耶稣哦。耶稣的十字架是什么？耶稣来到世上，因为我们人与神为敌了嘛。人犯了罪以后，人说没有神，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天老大，我老二，人定胜天，我就是神，对不对？那明明神是神嘛，神只要准许世界地给你摇一摇啊，你就完蛋了，对不对？那人还这里傲得不得了哦。啊，好了，那人呢？如果慢慢顺服在神手里面，然后慢慢明白这些事以后，发现人都有问题，然后你慢慢提升，提升到一个地步，就像耶稣来到世界上十字架，十字架这条直的这条木头就是什么？下面是什么？扎根，要有神的话扎根，上面是祷告，是敬拜，跟神什么通，这条木头先扎起来，然后还有一条什么横的木头，横的木头是什么？对人呢，这边对着主里的基督徒，这边对着什么还没有信主的 外邦人呢？啊，对主里的要怎么都要爱他了，因为是家里的人。对于没有信主的外邦人呢，服侍他们，向他们传福音呢？啊，这个是十字架了。那耶稣钉在上面，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和好。所以很多人喜欢带十字架嘛，十字架就是人跟神，人跟人，因着耶稣基督和好。那我们到了第七步，一个最伟大的人就是我们。保罗说，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责任干嘛呢？劝人什么？与神和好，向人传福音，不要抵挡神了。我们中华民族不要抵挡神了，赶快回到神面前了，敬天，好好敬天了，天是神的啊。然后呢，好好的敬天顺天，敬拜上帝，借着十字架，然后人跟人之间才什么？才真实的相爱嘛。你越有十字架，你才能够越爱嘛，因为爱是在十字架上流露出来的啊。所以夫妻之间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也在这里嘛。你爱你妻子吗？爱你妻子你要为他什么？钉十字架了。你看着你妻子实在是你熬不下去的时候，你就看着他就是你的十字架了，那个就是要钉的嘛。但你不要做你妻子的十字架，对不对啊？那这个你每一次熬就使和睦啊，所以使人和睦呢，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到了这个地步呢，你就可以帮助人了。帮助人的时候，你已经75分了。那最后一项是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有福了，应当欢喜，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子逼迫他们。好了，那这个已经进到什么？从75分进到什么？100分了。对不对？第一个，为义受逼迫。为义受逼迫就是当我们为了神叫我们该做的该有的行为我们去做的时候，世界呢，因为跟世界的标准就不同了吗？是吧？神说不能讲谎话，我们就不讲。神说不能贪污，我们就不贪。但是如果你在那个范围里面大家都得讲谎话，大家都得贪污，那你不贪你不讲，你会受逼迫了，对不对？那这个叫做为义受逼迫。那我就算失掉了一切我也愿意，这个叫做为义受逼迫。那这个是要很高的了，你灵命到很高才可以做到了，否则你不可能做到的啊。然后下面是人若因我辱骂你们，第二个就是为了主耶稣了啊。只要你好好信主，世人就会怎么样？无缘无故的恨你，就是这样的。只要你好好信耶稣，人家就会恨你，因为那个背后在世界上是魔鬼掌控的啊。你好好前进的去拜拜佛，吃饭的时候你上一炷香，人家给你拍手的。但你吃饭的时候，你闭目祷告的时候，你前面那块肉就被人家夹掉了，人家告诉你说谢谢我，向我祷告，不然我不给你。只要你信了耶稣，人就开始嘲笑你，开始折腾你的，一定的。不过有的人涵养高一点的，你如果在集权政权下，因为你信耶稣吗啊，那这个，但是因为我信耶稣，我为了主，就算是被人怎么样，被人毁谤，被人辱骂，被人羞辱，我都愿意。这个叫舍己，我不是那么重要吗？我是要荣耀什么？神，荣神益人。这时候你就到100分了。像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丢到狮子坑里就丢进去了。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窑里丢进去了，那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啊！但是这个要你要到100分了。好，那如果到这里的时候，圣经告诉你怎么样？12节我们一起读啊，应当什么？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啊，这点要注意啊。那我为什么要做一个从0分到100分的人呢？啊，不如永远是0分，管你的，我就发我的脾气，痛苦是你们啊。哎，将来到天上还有问题啊？如果到天上你都是0分呢，怎么办？问题大咯 啊，那个五千两银子、两千两银子、一千两银子，那个一千两银子那个人是多少分呢？零分呢？对不对？他也搞不清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主人了。主人给他一千两，他不但不努力，他还很误会主人，结果他被丢在黑暗里挨哭切齿。他不是灭亡啊，他是在天国里大家都享受的时候，他怎么？他没分了，而且还要为自己一生的行为怎么样？哀哭切齿在黑暗中，黑暗中就不在神面前了、啊、当然是有永生了啊！圣经也告诉我们呢，要用金银宝石建造自己，就是用圣父圣子圣灵建造自己，不然的话呢，你用草木和谐建造你自己，我就零分怎么样？圣经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就像你从火里什么跑出来，就像你蹲到大火跑出来，命活了，什么都没有了。很多人到天堂是这样的，你不要以为我零分的人到天堂跟一百分的人一样，圣经上从来没这么讲过。那个一千两的跟五千两的不一样哦，有人会受更重的惩罚，有人会得赏赐，更多的赏赐。他这里告诉你什么？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什么？一个字一个字是什么？是大的，那表示天上赏赐还有什么？还有小的，还有中的了。你为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要那么拼命啊？拼出一个金牌，我不晓得大陆给多少啊，台湾一个铜牌都给500万了、啊、都给差不多120万台币哦、啊。不 ,120 万港币哦、啊、一个铜牌都给你这个哦、啊。对不对？那要拼一个什么，要什么，要赏赐什么大的，从此国家给你个职位啊，一劳永逸啊。对，我们将来到天堂干嘛？你不要说我不功利啊！基督徒最怕你这个，我不功利，我不要在天堂，我什么都不要。上帝要奖赏你，上帝要你从零分到一百分。当你到一百分，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如果你是零分呢，不但没赏赐哦，你还被丢在黑暗里，什么还哭切齿了？这是耶稣说的，这不是我说的。当然你有永生了，那保罗也讲，你就仅仅得救，那个叫仅仅得救啊！啊，基督徒你不可以零分的，我仅仅生存，我就是个人，一天到晚吃喝拉撒睡，然后长大，有没有用？废物，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养个废物？我那天去帮助一对夫妇，她丈夫20年不做事，她叫我去劝她丈夫，这个男人不做事是不是废物？没有了志气了。再注意要一点志气啊！好，所以你把这个八福一到八福好好看看，现在你在哪里，你有多少分啊？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是真实的。你看那些运动员哪一个是侥幸得金牌的？付代价的，拼上命的。基督徒也是，保罗最后讲什么，在哥林多前书讲什么，在场上跑的，保罗就用奥林匹克这个运动会讲啊，在场上跑的什么都跑了，但得奖的什么一人呢？但是还能得会坏的冠冕呢？保罗说我们是要得什么不能坏的冠冕，所以保罗下面讲什么，我斗拳不像什么打空气，我是什么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保罗把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那个时候就有吗，保罗就把它讲出来了吗？我们不是人生没有目标的打空气斗拳呢、啊，有定向的，然后叫身服我，就是我该跑快的时候我跑得快啊。什么叫身不服你？我该跑快的时候我怎么样我跑不快，我该举重的时候我举不起来嘛，那个叫身不服你。今天早上你能起床就叫身服你了，你不起床就叫什么身不服你了。我现在讲到你听不进去叫心不服你了，心跑掉了啊！人你要把自己控制起来，这个才零分到二十五分呢，叫身服你，那个才25分呢、啊、对不对？好，我们一起祷告哈。好，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特别在主面前呢求主来光照你。主耶稣给我们讲的叫登山宝训。主耶稣在山上给我们最宝贵的马太福音5到7章的第一段，就是让我们做一个从0分到100分的人。但是怎么走，我们必须要付代价，一步一步的走，没有捷路，也没有什么巧妙的方法， 就是扎扎实实的选这条窄路，这是窄路，这不是宽路。但是走在上面的少，但是最后是得到永生。同时这个也是建在磐石上，最后日晒风吹雨淋总是不倒塌，你的根基是永固的。当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心里就跟主有这样的祷告，你说亲爱的主耶稣，我已经很常明白你登山宝训的意义，就是让我做一个成熟的人，让我回到你面前，知道自己一无所有，也看见自己的罪，然后愿意伏在你的手下，好好的追求你，然后让我成为一个去体谅别人的人，然后让我的心对任何人没有偏见，对事没有偏见，最后让我成为一个可以帮助人和好，带领人信耶稣的人。如果你给我更大的奖赏，就是我愿意为你而牺牲自己，我愿意为你而受人的羞辱。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